我也同各位已经看过两个派等，一个是根据这个高阳，一个是根据伊玛内利。那么今天晚上我也请您看第三派等，就是这个第四秩序发展的第二，公义从标准到诚意。我常感觉到今天一个解经解经这个一个可以说是不智慧的地方，就是啊，许多解经许多时候我们晓得这个字或者这个顺语这个意义以后，那么无论哪个地方看见这个字呢，都把它当我这样子解释。事实呢，就是我们的普通的学问上也不是这个样子，每一种学问有它自己的字典，那么一个字的一种学问里面呢，它可以有几个意思。特别在圣经里面，旧约、新约作者不同，时候他作者的背景不同，时候不同。那么就在神启示的路线上啊，也不同。对起初的启示，旧约没了的时候启示，新约开始的启示，书信时的启示，神的启示的路线不同。所以你怎么可以把一个字一个顺语意味就这么一个意义，那么跑遍全部圣经？事实啊，倪弟兄的书啊，有时候有这个毛病，因为他的这个原文到底是原文是 homemade， 原文是 homemade， 所以啊，他有时候不晓得这一点，他我常感觉到你那这个弟兄啊，这个弟兄倪弟兄，若是说他能好好的进三年神学院，那是不得了，那是不得了，他就不肯走那一步，不肯做别人的学生呢。所以呢，也许都是闯了祸也不知道，是在这四零人头上啊，一打开没有几页，你就看见他闯了一个大祸在那里。现在我看见这个英文本子啊，不知道谁把它改过来了，中文本子呢，它标样错在哪里啊？错在哪里？他就讲到轮中神那里继续生命的时候，我们前天晚上我们就看过来，就是说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神把生命之气放在人体的空当中，它是这个生命之气啊，这个气是这个生命这个字啊，生命之气，这个生命这个双珠，它是第二啊，那么这个是下小跟是度数那里双珠呢，它同时把那个这个生命两个字的读音写出来，读音了他把那个中文翻出来，他说这个音叫 Zayin。 我想来想去，这个 Zayin 这个西巴里文根本不是 Zayin， 西巴里文是 Hayim， Hayim Zayin， 你看他的一大堆，我想他一定弄错了，因为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 life 这个字啊，这个 life 的 Zayin， Zayin 可以讲的并且这个音声句啊很近这个音，所以我相信他已经弄错了，把那个新的这个 life 这个读音呢、啊，拿来放在希伯来文章，放在旧约上。那么他因为要说人生有两个声音啊，有两个声音，那么他说因为生命有两个声音，因为当神把那个生命之气，生命之气给人，就是那个生命里面是第二啊，是两个，是双数的。那、啊、这个真是吓死啊！在这个地方，不过我想这里有提的，因为说恐怕你们在那看了说灵人呢，看了以后也因为这样子相信，还以后还这样子从别人去讲，拿是一卷抽的这一抽啊，那这样子下去就不大好。所以今天晚上呢，第三个派等是，我们把那个公义这个字啊，来做一个样子，让你们看见这个字，不但神的启示在圣经里面前进，就是神所用的字在圣经里面也是在那里扩大。换句话说，有许多字啊，在圣经里面起初是这么简单的意思，等到这个启示向前发展的时候呢，那个字的意义就加深了。 那么你不留意这句话，你有时候这个字啊，到了心热的时候，你解释怎么解释，就不晓得，解释不通。每一个字，我们要注意这个字根的意义如何，那么要注意说这个字用在哪里的这个上下文告诉我们这个意义怎么样，这两节一定要注意，这两节要注意。那么为什么用？因为这个字根意义可能就是这么样，对这接触的意义就是如此。但是当这个字用在圣经里面，跟着神前进的启示，这个字的意义也加深了，这个字的这个包含内涵也加深了。那么我们也懂得以后，我们才能解释的清楚。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恐怕我们确切的来解释，还是这个最初的一个简单的意义，把里面丰富的意义啊，我们没有发挥出来。事实上，就是基督这个名称呢，在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子的呢发展，我们也是不大晓得。恐怕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我们会研究啊。好，我们现在来看公义这个字。那公义这个字啊，我们先把那个字根意义拿出来，看看利未记19:36。利未记19:36。这里几个字说要用什么？公道的天平，公道的砝码，公道的圣德，公道的心。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就这里个公道两字，我想呢，当中文老先生翻中文的时候，这个标准两字还不是很普遍，所以呢，在圣经里找不到标准两个字。事实这个字呢，原来是标准的意思。意思说在这里要用标准的天平，标准的砝码，标准的心德，标准的心。犹太人也像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老乡一样的啊，做生意的时候两管清的，你清金的要重一点的，清根要轻一点的，那这样子可以赚钱啊。所以神说不可以，你这个心啊砝码一定要用标准的。所以这个公义这两个字啊，最初的时候有标准的意思，标准的意思。那若是这样子懂得以后呢，那么我举几个例，比方51:19，你就都了解了什么叫做公义的基。诗篇51:19讲到大卫认罪的诗篇，到了末了的时候，他说。19，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基和凡祭。我重新念到这个地方不懂啊，公义的基说明今年有什么公义不公义的了啊？今年有什么公义不公义的，是不是啊？公义的基我就不懂啊。等到我晓得了啊，公义原来是标准啊，那是很简单，意思说你若是最不能清楚的话，你所献的鸡啊，你就是献去献鸡，你的鸡啊不合着神的标准的。你最论清楚了以后，那么所献的鸡是合着标准的鸡物啊，就懂了。那么这样子一来呢，我们也更懂得马太福音5告诉我们说，耶稣明明说，你若是去献鸡的，想去弟兄得罪你啊，你最好把鸡物留在坛前。协同他和好这类先机，换句话说，不然的话你的机写的不标准，不标准的机怎么不会接受。你懂你了解这一点以后呢，还有一些圣经我也了解了，全道书7:16，这些圣经我也从前不了解，全道书7:16，他里这里这么说，他说不要怎么样，不要什么啊，不要信义股份，那这个我不懂了。信义你有什么股份不股份呢？是不是？信义呢，越多越好了。这么样为股份呢？换句话说，信义呢，越股份越好了。为什么个信义不好股份呢？我就不懂了。那后来我才晓得，谢谢主的恩典啊！什么事情啊？人都有标准在哪里？人都有个标准在哪里？比方说这是神的标准， 什么标准？你老是说心意过分就这样子了，那这个就是过分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句的意义。在圣经里面把这个罪啊，常是这么说：过犯和罪恶，你们常听就是过犯罪恶，好像诗篇三十二篇里面这么说啊。诗篇三十二篇说：在生命及过，罪给及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什么叫是在生命及过呢？过犯过就是过分了。神有一定的标准，你过了这个标准，就叫做过犯。在生命及罪的罪，无论是新约旧约，就是不及的意思。当罪单独用的时候呢，包括一切的罪都在内，过犯也好，罪恶也好，罪期也好，等等都在内。可是当这个罪同的过犯同用的时候啊，那么罪就告诉我们不接，过犯就是太过度。所以原来我们在神面前的罪，什么叫罪呢？神有个标准在那里，我们若超过这个标准，就是过犯；我们不接这个标准，就是罪。这就是说，这罪孽及过，罪给及罪的。那已经讲到这里，我们就看看啊，凡心里怎么样，凡心里怎么样，没有诡诈的，凡心里没有诡诈的，耶和华不作为有罪的，就有福了。所以，心里诡诈就是什么？在这个，就在这个标准上歪歪曲曲。所以呢，这个就算是圣经所说的罪。股份不接歪歪曲曲啊，那么这样子以来，这个意思一了解以后啊，就很清楚了。什么事情神都有一定的标准，你的胃里面吃饭也有一定标准，然后你的饭，你的胃里面这个标准是两碗饭，你吃三碗饭是也应该吃起来这个股份。哦，所以你晓得这个公义原来是标准的话，你许多问题都很容易解决了。当人的启示前进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渐渐看见公义这个字的意义加深。看看新民记第六章二十五节，新民记第六章二十五节，这里说，我们若叫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遵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力量。什么呢？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这些都是神的 standard 啊，都是神的标准。我们若是去遵行他的标准，当然这就是我们的力量。等到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遵循神的许所吩咐的，或者说遵循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的意义。那这点我们有容易了解。不，现在我们懂得这个意义是什么意思以后呢，我们更了解了，原来神一切的事情都有一个标准在那里，我们若是能实行他的标准，这对神面前是看为合标准的，合格的。那么在新民记二十四章十三节呢，我们开始说，开始看见这个意见意义相为延伸，相为延伸啊。新民记二十四章十三节，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哪件衣服干守谁教，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什么意料啊？将来我们所看就是对神一方面的意义，就是遵循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因为神所给我们都是他的都是标准的。在这里就是我们的意义啊，要延伸到什么呢？延伸到伦理方面去。当我们延伸到伦理方面去，这个意义啊，好像等于善事了，等于怜悯心了，看见吗？因为这里是这么说了，比方说有人呢向你借钱， 那么你说好，我可以借钱，你什么当头给我呢？他说好啊，我只有一件大衣给你啊，我把那一件大衣放在你这里好了。好，你把大衣放在我这里，我借给你钱。可是到日头下山的时候啊，巴勒斯坦地方白天也来，晚上时候也是来很冷的。那么你就要想起了，哎呀，这个人只有这般一件衣服，三围这是他的当头，可是今天晚上他这样子在那里没有。没有这个衣服该他没有衣服来你寒气抵你这个寒气啊，那叫他就来发抖过日子啊，过月啊都不行，我要还给他。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这就是他的力量。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行善事，行善事在人里也是开为一种义。我是懂得这一点，这个字啊，在诗篇182篇第九节，这里更讲得更清楚了。诗篇182篇第九节，第九节说他施舍钱财，救济贫穷，他的什么仁义存到永远。中文有个翻译，公义外翻仁义，原来是一个字，仁义存到永远。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那我们能懂得这一点了，我们才能懂得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有一个字，有时候或许你们看圣经注解的时候能看见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这个善字这个两个字啊，就有两本的古本，两本古本里面，好像是一本是西奈古本和这个梵蒂冈的古本里面啊，这里不是写善事，这里写公义。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公义行在人的面前。那为什么有两本古本写公义？因为这个公义这个字用善事在后来是同一个意义了。这个字啊，不但是发展到善事，你若是看诗篇98篇第二节，诗篇98篇第二节，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那在这里啊，你或者看得不是很清楚，你怎么的确是知道救恩和公义是同一意义呢？那第一，我们要晓得西巴人的诗啊，凭他们不足以那个韵，我们中国人的就是平平平平的这平的这平平的这平的，这是讲韵的。这个西巴人不讲韵，西巴人的诗歌好像我们中国的对联一样的。那么对联有着同义的对联，有着是异义的对联。同义对联就是上一联和下一联同样的意思，可是这字不同啊，意思一样的。异义的就是说上一联同下联各有所指。那么在这里好像是看不大出来，耶和华发明了他就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但是至少我们看见这个公义同这个救恩有连大的关系，是不是啊？耶和华发明了的救恩在立邦人眼前显出公义，他发明了救恩在立邦人眼前就看见了公义了。所以说救恩同公义好像同样同住一节事物。我们可以再看几个参考，比方以赛亚51章568，以赛亚51章第五节，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那这里更给我们看见公义和救恩好像是同一件事情，比诗篇98篇第二节更清楚一些。第六节底下啊，第六节底下说，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底下第八节。没了，我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在这里这几个圣经给我们看见，很我们叫我们不能不想，在这里好像告诉我们公义就是等救恩。 特别是没了义的时候，我有我的光阴永远长存，我的经文直到万代，我的对我的直到万代也永远长存，经文也公义。想想看啊，还有一节恐怕更清楚的，六十一章，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十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近快乐。那、这里我因答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近快乐，是不是一堆？是不是？是不是同一堆？同样的意义，因他以真迹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经文和公义是同一个意义啊。因为这里就了解，真迹为衣给我穿上，公义为袍给我披上，披上得穿上，袍得衣，公义得真迹，很清楚。所以呢，到了先知说这的时候啊，这公义啊。意义啊，发展到这个经文的意义了。那我们若是这样子了解以后啊，我们才能了解路加福音的，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这句圣经也从前我念的时候不大了解，我说这什么意思啊？第十，罗马十十，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成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对对对，很清楚吧？啊，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成义，可以成人就可以得救。换句话说，就是因为诗歌的体贴了，所以把用不同的字来说。为了要强调这一点呢，所以重复的说一说，看见吧？有这一点呢，这句圣经里面看见两点啊。第一是我告诉我们说，这个公义懂得救恩，成义懂得救。或者公义懂救恩，同样意思，诚意这个动词，这就也是动词而已了，是不是？我们刚才是说过，救恩和公义这个是名词。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心里相信嘛，你就可以得救；可以承认嘛，就可以得救。但是为了要强调这一点，所以要重复。那么重复呢，这个不好文章，不是好文章了。所以呢，重复一不重复字，这是平常就是我们中国人也关心，也是这种重复。当我们强调一些事情的时候啊，就用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会用同样的意义而不同的字来强调一下，所以在圣经里也是如此。好，这样子我们看见了公义这个字啊，后来发展到有经文的意义。看耶利米23章第6节，到耶利米的时候，这个公义这个字啊，更发展。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稳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因为什么？义的意义啊，已经到了救恩的意义了。那么耶和华是我们的救主们，根本耶稣的名义就是名字，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耶稣之所以为耶稣，就是耶和华的救恩。那么既有耶和华救恩，供应这个意义啊，只有救恩的意义，所以在这里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耶和华是我们的供应，一点都没有什么错误。换句话，什么叫做耶和华是我们的供应？当然说我们在神面前不构成的资格。那么现在用信主耶稣基督呢，主耶稣基督的一切成为我的，所以我能够得上神的资格，这个事实是诚意的意义。在中文在新约圣经里面，诚意这两字根据希腊文意思就是宣告无罪，就是说你本来有罪的，现在宣告你没有罪了，这就叫诚意啊。这是根据字根的意义。可是根据圣经里面一贯启示的意义呢，诚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本来不够资格的，现在够资格了，本来不够标准的，现在够标准了。你本来根本不够标准做神的儿女，现在应该主耶稣基督，就是说你继续来主耶稣基督永生的，你现在够资格做神的儿女了，这就叫诚意。所以这样子一来啊，难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0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什么？成了我们的公义、救赎、智慧等等啊。 所以今天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义了，我们达到了神的标准，我们有了那个救恩，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义。那么当然的，你若再看下去的话，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能成义，能成义，什么意思呢？我们本来不够达到神的标准，我们本来在神的律例典章诫命上说起来，我们是一个我们不顺服、不听话的一个人，现在有了主耶稣基督，这一切都过去了，什么都成或者神的标准，或者神的标准。那这个就是我举个例子给你们看。所以你在圣经里面看见一个字的时候啊，总要留意上下文的仔细，也总要留意这个上下文的意义啊，因为一个字用在哪里啊，与上下文大有关系的，所以千万不要拿了懂了一个意义以后就随便跑，随便去跑，特别是现在在神学里面念了一年，或者念了一年的西洋文文法、西伯利文文法的，常会有这个毛病。他因为念了一节西洋文文法或者西伯利文文法以后，他就知道怎样查字典了。所以一查字典，把它一一拿到他，然后拿到这个意思了，我晓得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跑到在圣经跑到什么地方都他都这么解释，那么这样子当然有错误了，啊？文字是活的，都是死的，啊？这个活的就是说用在什么场合呢？它要适合哪个场合，适合哪个上下文，所以它的意义会变更的。特别在圣经里的字，我对提醒各位，有许多字啊，有十个以上的意思，十个以上的意思哈。More than ten meanings， 说 you have to know which is which， 不可以这样子就瞎解啊。好，我想呢，对于这个神前进的启示的这个 pattern 啊，我想这个三个 pattern 差不多了。换句话说呢，罗子，你们懂得这个三个 pattern， 这个三个 pattern 以后啊，后来要查经的时候呢，在我神前启示的前进呢、啊，神启示的前进先，罗子懂得这个三个 pattern 的平方的时候，不大会有错误。那么我想现在我们很快的就看看啊，我们怎样来应用这些 pattern， 应用这些 pattern。 那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安息日会，现在他们常主将说要守安息日啊，那么我们晓得他到底他这样子说法是到底对不对呢？我们要让圣经来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凭自己的理智在哪里或者逻辑在哪里判断，是不是？安息日会之所以要守安息日，他意思就是说，因为人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以七日为圣日，那他要把这个日子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现在都要守这个日。我就想，恐怕他们就不懂神的启示前进的。啊，恐怕是一个大原因。可是他们懂得启神的启示是的，神的启示性啊是提进的。我想就他就不会这样子开倒车了。那讲到这个问题啊，我们要看看啊，我们就晓得神的启示是前进的。那么我们看看神的启示里面是不是关于这个问题啊，有没有提进的告诉我们？我们去看。他们所平常所主张的是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第十一节，你看了啊？那么同时把你手放在申命记第五章，申命记第五章第十五节，你把我们先把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看看。十一节以前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守安息日。十一节你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有故你要守安息日？啊，看啊，因为呢，这个是很要紧了，因为有道理在哪里的？因为圣主要守安息日，有个道理在哪里？有原因在哪里的？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好几种万物，第七日得安息，所以耶和华是否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一定要不错。